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上个星期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由中国主导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各方承诺通过引渡、司法协助、追回腐败所得等手段消除腐败。中国官方学者表示，亚太地区近年来成为中国外逃官员的避难所，一些国家甚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而亚太各国就打击腐败达成共识，将对外逃贪官产生巨大震撼。北京反腐败宣言是否真能堵死中国贪官外逃之路，铲除腐败避风港？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呢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节目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次呢，王岐山说，这个反腐败宣言呢是 APEC 会议的最大的这个成果。那么这个话呢，是不是说它的含义非常的深刻？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政党呢，它往往的这个一个是利和一个是破这两个字之间呢，现在是不是说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这个破而不是利？也就是说，这个破比利更加的迫在眉睫呢？
这是个非常搞笑的、可笑的一个宣言，就像一个黑社会的一个大佬啊，要进行反这个黑社会一样的。中国的腐败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几个官员或者几十个官员或者一大批官员的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主要是存在多这个制度性的腐败，也就是说整个的体制、整个执政党、整个的执政政府是一个腐败的集团，它掠夺了人们的这个不仅仅是经济资源，而且是政治资源。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反腐败是非常可笑的，只是一种纯粹的权力斗争啊，只是一种民粹的一种思想，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第二个就是说，这样一等反腐败的机制，引渡这个这个外逃的官员，似乎是能够解民恨，因为这些官员贪污了很多的民脂民膏，那么逃到了这个海外，那么他们应该的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但是把他引到中国去，并不是公平的。因为把很多的官员关押起来、双规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的这个贪官。中共之所以采取一种双规的手段，而不能采取一种正常的司法审判，即使是在中国的正常司法审判过程中间，中国的司法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把这样一批贪官引到回中国去，不仅仅使这个贪官本身的权益，外逃贪官被引到回中国去的贪官的权益受到巨大的这个侵害，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这样一等肮脏的、纪委的一等反贪污的一等过程，通过中国一等不公正的一等司法过程，保护了更大的贪官，为这个腐败的这个制度、为腐败的这个政府呢，进行更强烈的背书。所以我对这样一等反腐败的宣言，我感觉到是非常可耻的。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不仅仅在经济上、外交上，在政治上也开始向中国这个妥协，这是非常令人遗憾也令人愤怒的。
嗯，张立凡先生，我看到中国有媒体的评论说，这是王岐山在国外开辟的第二个反腐战场，说是亚太的反腐平台，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希望得到亚太国家的协助，从海外来抓获那些携款而逃的贪官污吏。而且今天我看到新华网的报道说，中国的猎狐行动2014将要在近期内掀起高潮，要进入冲刺阶段。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篇报道说中国已经抓获了288个贪官污吏，而且国外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估计说，2002年到2011年，中国至少贪官携走的非法资金达到10000亿以上。 您对于这个亚太的反腐宣言能不能促进中国的反腐行动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觉得呢，一个呢是有政治上的这个必要性，就是政治上呢来这个宣示这个中国当局的这种反腐败的决心，那么这样呢就是争取在国内可以争取民心，让老百姓呢拥护执政党。另外呢，对体制内来讲呢，也是以儆效尤，就是大家不要再有幻想了，我们是肯定要收拾你们的。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威胁这个震慑对手，断对手的财路。你们不是有钱在这个海外吗？你们不是还想跟我们作对吗？哎，我从外面来包抄，把你的财路断掉。那这个是政治上的考虑，当然我觉得经济上的考虑也很重要啊。这个这么大数额的这个这样的这种这个捐款，那这个中国说实在的，这个一年的 GDP 能有多少啊？这追回的这些，反正我觉得中国经济不是现在正在下滑吗？哎，我觉得追贪追赃可以弥补这个 GDP 增长之不足。这个当年这个薄熙来主政重庆的时候，其实他是搞黑打，也是这么干的，不过他是搞的是这个老板们的钱。那么但是呢，对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很上算的一件事。
是张立凡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大清朝那个时候就是搞这一套嘛，就是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这个路数。
谈到这个追赃款，我看到有报道说，中国恐怕要把这些贪官所携走的贪污的钱的一半到80%交给所谓的协助国家，就是说他们如果说他们带走了10000亿的话，至少有5000亿是追不回来。再一个，追回来这笔钱怎么办？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些贪官带走的钱摊到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相当于600元人民币。您认为这笔钱应该如何处置？
我估计这笔钱肯定是入了国库了。这个肯定到不了我们老百姓的腰包里。但是呢，而且还有一点，当初贪官贪这些钱的时候，估计这个是算进了那个 GDP 的增长的，那时候年增长8%，对吧？那现在这个再把它追回来，是不是还可以重复计算 GDP？ 这个我就搞不明白了，这笔账应该怎么算？这个我真的搞不明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民脂民膏，被你们这个体制下的贪官给弄到国外去了。然后你们也只能收回了一部分，或者顶多收回了一半，这个我觉得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也挺不甘心的。可是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你们愿意这么玩你们就这么玩吧，反正都是我们的钱，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问题是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些个在什么维尔京群岛在那个开曼群岛开了那些离岸账户的那些超级巨贪们，他们的财产怎么样？是不是因为他们那个政治站队正确就不追究了呢？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抓小的放大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太公平。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 APEC 成员国是不是正在跟中国合作来封杀海外的腐败避风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551。首先一位呢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是我吗？
是你，请讲。
我姓毛，那个我这么看法。这个 APEC 啊，就如果成员全部联手的话，我想啊，是吧？这个对各个国家的这个反腐啊都有好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哪怕就是我们拿回来，如果10000亿的话，我们拿回来5000亿，也是个好事嘛。毕竟是老百姓 老百姓的钱吧，就是。
好，谢谢江苏的毛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大家好。
嗯哼，
在这个人类的进化史上，反贪没有什么捷径，只要解除党禁报禁，你让反对党，让其他的报记者们帮助，实行民主宪政，这就行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总想着走什么捷径，结果呢，这些人都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提醒习大帝，老老实实的承认普世价值，一人一票，解除党禁报禁，走正常人的道路，你也就不用什么累，还快乐着。你痛苦极了，我知道您痛苦极了。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么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在是引起相当大的这个质疑啊。好，接下来一位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同意嘉宾的意见，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只有实行多党制，互相监督，中国的党是一党执政，依然腐败。没有监督的政党，宁人说得好，没有监督的政党依然腐败，自然的。白牛为强，为什么倒台呢？就是一党执政的国家避免不了这个腐败。无论是斯大林、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到今天的习大帝，都是这样的。他们背着牛头不认账，他们死不悔改，就是要保住方位。我认为就是要搞监督党，像台湾一样，像西方。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感谢甘肃的王先生。最后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说腐败问题，因为我们媒体报道，我们是发现了那个揭发出了一个小块，全国最大的一个小官巨腐嘛，一个北戴河的一个什么什么那个科技干部是吧，家里翻出了多少黄金，多68套房子，1亿多元钱、这么点的小官，我认为这个小官为什么这么能巨腐呢？是吧？这个我们应该说，中国的国情是有不同的国情，但是呢，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对世界的一些先进的反腐经验，是不是应该学呢？选举的制度，一个监督的制度，是吧？这应该学一学，有共性也有个性，不能以中国这个国情特殊而拒绝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改革是要渐进，渐进不等于不进，是吧？应该反思一下，应该。去学习外国好的些东西，就西方的有些民主形式也不相同。你像美国，是吧？他总统，日本呢，他有天皇；英国他有女王。但是呢，他的体制上，他有许多那种共性的东西。所以说，应该反思一下，就是中国制度上呢，进行一些全面的进行改革。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张先生刚才谈到的小官大贪这个话题，我们在接下来将进行深入的讨论。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刚才宝顺呢和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从海外追回赃款呢，可以多达80%是由所在国所获得。那么怎么看？就从这次我们看到的中国其实真的海外反贪的话呢，它的这个海外第二战场，它获抓这个应该说它获取的这个回。这个油水呢其实并不是太多，那么多数的是肥水流到了外人田，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我不知道这个80%的金额是怎么来的啊。按照一般来讲呢，已经所产生的一些案例来看呢，并没有这么高的金额，一般20%、30%甚至10%都有的。像上次这个广东的恩平还是开平他们的银行的行长在美国引渡回去，那么就是中国改了一些美国当局的一些回报，那么这个主要是因为中美之间没有这个引渡的这个协议。我看这些具体的金额嘛，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有，这些数字吧，因为都没有非常精确的这个统计，这种分账的方式呢，也是在各自的交易过程中间呢。有很大的弹性。我觉得追回赃款嘛，即使表面上好像令人振奋，但实际上收益都不是那么大的。根本的原因是王岐山和习近平 尤其是王金沙想通过这样一堂反腐败的运动重新建立啊中共这个体制的这个权威啊，这是也或者说从来建立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再者是一切问题的根本的这个啊原因。那前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的问题就是制度性腐败。什么叫制度性腐败？就是党和政府的腐败，再者是一切腐败的这个根源。全世界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腐败集团，就是今天的这个中国政府，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腐败体制之下，所产生一些贪官是非常正常的。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科长或者是一个大大的这个部长或者政治局常委，你就从中国的参长查起，从中国的科长查起，有几个人不是贪污犯？有几个共产党员可以站出来说他没有贪过钱，没有受过贿，没有行过贿？这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这样一点全面性的问题，通过一些个案的解决，通过一些这样一点声音的解决，通过抓几个贪官污吏的解决，是根本不可能啊得到根本的这个目的。因为制度性的对人们权利的一个侵犯，这是一切的根源。其实观众很清楚，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很清楚，他们所有做的一切今天就是想回避这根本的问题，想给自己更长的时间来进行更大的这个更大幅度的更持久的对这个人民财产对人民权利的侵犯。这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做的所有的行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这一点问题不认识清楚的话，我们很容易掉入一个对他们一些具体行为的一等赞赏啊，表面上好，就把贪官抓回来，当然是令人鼓舞的，因为他把我们的钱，老百姓的钱给拉走了。但实际上呢，更大的贪官在哪里？更大的贪官你们抓了吗？啊，对不对？啊，这个国际社会的媒体揭露了这么多，老百姓的怨气这么多，大家对制度的认识这么多，啊，为什么你们不去处理？哎，通过一些工具性的、技术性的，似乎是这个很愤怒的、很有激情的在进行这些政策，实际上在我看起来啊是非常恶心的，而且效果只会越来越差，只不过是时间拉得比较长，让人民付出的代价更大。
好的，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中了。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啊，我认为啊，中国几十年来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运动治国、口号治国、标语治国。中国政府不管耍出什么花样，如果他不改变这个政治，不实行政治改革，他只会越搞越腐败，越搞贪的人越多。他这一阵风，总是用那个吹风的方法，就像刮台风一样，这个台风一刮过了，什么事情照旧啊。我今天就讲这些。
好，谢谢广东黄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冯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冯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讲一个问题，其他就不多谈了。我是这样的，因为最近呢，那个反腐反贪什么在外国什么列府啊，什么贪污行动还没有，收到，我看都还没收多少成效，但是在国内的网站啊，什么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了的啊，习大大又给我们这个国民呢、啊、有几个要做几大什么三件嘛五大好事，就是说这些钱来源什么的，有的说是保险又怎么样，医疗又要怎么改善，就是这些钱什么来的，就是说反贪来的。那么我今天我有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请何先生和张先生，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假设啊，贪污也反贪翻了，也有很多钱，那么国外的也都收回了，我想知道这个钱就是说作为普通的百姓老百姓，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实惠，就请嘉宾谈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好，
谢谢四川的冯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是说现在反腐败抓外逃贪官是应该的，但是把他们抓着以后应该杀他们，现在根本就不杀人，
现在的反腐对中国一点那个震慑能力，一点震慑力都没有，骗人都是。
好的，
我就说这么些个。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河北郭先生谈的这个所谓杀不杀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现在呢，中国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比如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没有引渡条款，没有引渡的协议，而且这些国家在把一些贪官引渡回中国之前，都有一个疑虑，就是说，因为这些国家呢是不承认或者说不执行死刑，或者说有一些州不执行死刑的，那么比如讲加拿大，他们就认为中国存在死刑是影响他们引渡的一个原因。现在中国呢在酝酿减少一些死刑的适用范围，有人就提出，为了方便引渡这些贪官或者说经济罪犯，应该减少死刑的这个适用的范围，您怎么看这个法律问题？
现在已经这个事情其实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可能至少两三年来，不断的有这样的研讨会，我也参加过。那么就是说，关于这个废除死刑的问题，或者至少是要减少。那么最今年我们也看到，已经取消了，就是在刑法中一些个。这个犯罪的这个死刑的这种，已经减少了这方面的这个项目。那么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是体制内，因为现在腐败太严重了，然后要这么杀下去的话，那杀的都是自己人。还有一点呢，我也注意到现在这个，贪官们预备的这个。监狱也越来越豪华了，现在各地都在建豪华监狱，说明这个体制内也在给自己人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失去自由以后的生活做点这个安排，所以呢把监狱造得舒服一点。所以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就是毕竟这个和尚不亲貌亲，曾经都是同党，那么今天你落难了，这个兄弟还是要照顾你。我想这种事儿呢还是会办的，所以今后你当然我们看啊，这个是法律体系不同，比如像赖昌星这个引渡回国这件事，虽然赖昌星不算是贪官啊，他是一个商人，但是呢实际上他涉及到的这种官方的这种官僚们的这些个贪官们的利益是非常多的。那么赖昌星的不死，就是我能引渡成功引渡，但是我想肯定达成了某种就是不判他死刑的这种协议，这样呢可能加拿大才会同意引渡。那么当然现在可能据说啊，现在我看到一些说法，就是说现在的贪官们的这个外逃的走向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以前可能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现在改奔这个欧洲或者是南欧这些国家，就是跟中国的这个经济联系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可能法律的空子比较大的这些国家，他们现在在往那个方向跑。现在来看，缩小这个死刑范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国的死刑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确实这个一直比较多。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这个器官的问题，但是呢我注意到好像贪官们有报道的这些贪官们他们都没有枪决，好像都是采取的这个注射死刑，所以这也是好像官跟民有所不同。那么当然这个注射死刑的这些器官也是不能使用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总体上来看，可能这个减少死刑来这个一个是使贪官能够顺利的这个引渡回来，这可能是一条路子。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吉林的徐先生，您好，请简短。徐先生，
你好。我现在要说几句。我是来自吉林富平的，然后那个我是腐败的受害者。这个腐败是怎么腐败的呢？就说你像那个阳台房屋阳台，我们家房子 没跟那个开发商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呢，这些贪官为了钱财，为了这个把我们家旧楼改成那个新楼，把我们家这个房子就硬是卖给开发商了，然后钱给拿走了。我上访了三年时间，然后也无法解决。他们现在这个共产党官员太坏了，太腐败。
好，谢谢。
我要是说这个外，要是在海外那个把它截断的话呢，我看也是说那个不太见效。主要是腐败在哪儿？这个道德上面，这个没有什么道德，没有什么正义。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下，
好，
根本就没有。
谢谢吉林的徐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嗯，是你，请讲。
啊，那个反腐啊，好像反了好多年了，越反越腐败，好多贪官跑到国外，把钱都转移走了，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没有人民的参与了，这个靠那个体制内的那个反腐啊，我认为是有一点作用，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现在呢，他那个腐败了，他好像是选择性的，是在那个党内啊什么，包括老百姓要想参与，把好多老百姓抓起来判刑，我认为呢，如果要真正的反腐呢，应该老百姓参加，而且呢，要尽快的那个官员公示财产，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非常好，谢谢上海的张先生。最后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
好，
请讲。
能听见吗？
能听见，请讲，请简短。
我认为中国的贪污不仅仅是贪官的问题，主要是制度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共产党内狗咬狗似的反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使贪官不断的提高贪污水准，也就是他贪了，他也很难查处，或者说他的贪污能做到人不知鬼不觉。所以现在要反贪，共产党必须下台，该下台了。谢谢。
好，谢谢郝先生。
好，各位听众观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 APEC 成员联手铲除腐败避风港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接下来我们谈的仍然是和反腐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芝麻小官何以拒腐大贪，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